大家好，欢迎回到东八区时差互助会，我都快忘了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啥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录音了吧？
不是半个月，不是半个月，不是半个月，有半个月吗？
有半个月，因为上次剪辑的时候就剪得稍微延后了一些。
Sorry，那是我的错。
没有，主要
那
是
最
大家太
近，
忙了。
我们来汇报一下，我们开始新一期的这个主题之前，先汇报一下近况吧。
好，你先开始吧。我觉得你那边感觉事情比较大。
我
对呀、啊，
啥？
就是 The Bookstore。
我先从杂志开始 吧，
嗯。
就是我跟公司的同事宣布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就是我发现，杂志的同事都知道了，就私下已经知道了，但我没有办法提前跟他们说。然后我后来，挑了个时间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跟他们宣布了，就是说我会从，杂志这边离职。
所
啊，
以，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但我。不是从我口中知道的，然后我去找大家去说了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呢，是我，所以我离职之后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个书店给开起来，但现在其实还没有，我们录音的这一天还没有开起来，但也是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快要开了吗？因为本来我们昨天晚上要录音。
我们希望早一点开了，因为昨天晚上本来想录音，但是昨天晚上我还在，那个书店里面忙了挺长的时间的，因为昨天又来了一批书，来书了挺好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外版的书是进不来的，所以很多的书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收到这个物流。我靠，这个我，sorry，我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吵，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外面在小区，不知道在除草还是什么，但每一次除草的时候，说明春天到了。
对啊，就是，而且最近好像全国普遍天气都还挺好的。
天气太好了，因为我们在三里屯，店在三里屯嘛，就三里屯已经人满为患，我的妈呀，我看就是太多人了。
就觉得好像疫情已经过去了。
但事实上没有，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一定要跟大家明确，这疫情真的没有过去，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其
真
实
的。
上周我也是因
然后，
为工作就有出差，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就觉
你还
得，
出差呀？
对，就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整个就觉得好像，不管是机场的人的数量，还是大街小巷上的人，然后因为还要见一些朋友，然后就有晚上在外面吃饭，然后餐厅里面的那个人流。还有大家状态，就觉得好像疫情真的已经过去了，但确实没有。而且，应该像北京、上海这种，很有可能还会有大量的境外输入的城市，就更是需要小心吧。
因为现在都是境外输入嘛，就截至今天，然后三里屯真的是
境
境
外
外，
输入的密集地吗？
不是，因为境外输入的已经就是被隔离了。我的意思，三里屯是北京比较国际化的地区，搞得我都很害怕，so。
所以你的书店现在是什么进度呢？是在等货，还是说其实货并不需要完全等齐，但是你们就会？
我觉得之后可能我会详细跟他聊一期，但现在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是等货，第二个是要开始做陈列嘛，因为，书店陈列比较重要，就是我们书架的数量比较多，但是你书来不了，那你就要考虑说我要做什么样的陈列，能够充分去利用好这个空间，但是又不浪费，因为否则你会有很多的空余的书架出来，那你也不知道那些空余的书架是不是会影响整体的美观。然后包括说我们现在在找那个植物嘛，植物，因为植物就是那些花鸟市场吧， 就不开门嘛，因
嗯哼。
为可能陆续恢复了，但是经过一个冬天，大家没有上班，好像说他们回去温室，发现里面的那个那花草都卖不了了，
哎，我记得你之
都
前
乱
是
长
有
了。
找一个朋友帮你做整个的那个植
对，但
被
是
的
他自
设
己不
计。
种，他自
哦，
己不种，
嗯，
他
了
自
解。
己不种，他也是要去挑选，所以
嗯。
你就没办法，就很多这种，最后的这种所谓的 last minute 的这种，陈列，都得，
OK，那你这边 update 结束了吗？
我结束了。
我这半个月也是特别忙，因为像我其实今天上午11点半才结束一个连续24小时的直播，我们栖霞山团队和我们的合作方就是 Mini，就是一起合作了一个产品，在过去一年还比较受大家欢迎吧，就是游牧酒店这个产品。然后今年也是会延续做，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介绍一下什么是游牧酒店
，All
吧。
right，就是，这个产品是栖霞山和 Mini 中国合作的一个
说
产
"all right"
品，
好欠打呀。
我是在卖广告啊，请大家一定要来买哦。就是是首先是双品牌合作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产品现在主要是在栖霞山沙溪和栖霞山梅里两个目的地展开，在去年的时候，那么整体上来讲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4天3晚或者说5天4晚的旅行产品。那么在整个的旅途中呢，我们当然
你
也
不能
会。
老说这个产品，我觉得普通读者哪跟你跟得上你说的产品？我想帮你介绍这个，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我不想说产品这个词，我说东西，
特别好
就
的一
是
个旅途。
东西，就是因为稷下山是一个酒店品牌嘛，所以然后它跟那个 Mini，大家也知道 Mini 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去合作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说你就是通过你就是这个把去到一些比较，我用我的话说就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呢酒店会在就是比如说你会看到大家开着车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能睡在车里嘛。所以呢，酒店还有这个车的这品牌就会想办法给他提供一个在这种偏远的地区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服务，是远离城市。就它为什么叫游牧酒店，其实就是说它其实是可移动的这样的一个
对，
酒店，但是也是可以去提供这个酒店的服务的。
对，没
我觉
错。
得非常好，我也很想去。去年呢，我也受到了邀请，但是呢，就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去成。但希望今年这个疫情过去，
今年现
老
在
板们
国
还
际
是
应
邀
该你
请
也
我
不，
去。
我觉得你已经不能去境外了，所以今年就好好在国内 travel 就可以了。
对啊，对
对，我去年
啊，
我不得不跟听众讲，就是我大概所有的 trip 都有邀请乌云，但是他只来了一个，最后 全年 就是
就是
来
大
了
家
成
就知
都，
道博，就大家就知道博主都忙了，
但
没
他
有
们
了，我就没有没有，我去年确实因为在做杂志，所以一般我其实不是那个所谓的博主的出差，很多其实我工作都是跟杂志相关的，去年公家的事儿啊。
好，就是今年其实就是这半个多月，我都是在赶紧准备，等到真正疫情过去，或者说大家可以出来旅行之后，可以享受怎样的旅途吧？从我们这边买什么样的好玩的 trip，所以都在研发阶段，然后做直播其实也是第一次的尝试，而且尤其是24小时，这个难度还挺大的，
直播他们直播啥呀？
就直播就是整个的游牧旅程，从
但他们比如去洗手间在直播。
去洗手间当然不直播。首先我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跟大家想象就是拿着手机，对着那个观众讲话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以一个做综艺的质量在做直播，我们有一个摄制组过去，总共有5个机位，所以画面切换的还是挺到位的。 就是当然你会看到，就是主播会一直 cue 导播说导播现在可以切一个什么画面，所以我们有航拍，我们也有在车里的机位，我们也有拉远一些的机位，然后到了营地之后，其实还挺像综艺节目的整体的过程，然后在中间我们还穿插了一些跟其他的博主的互动，比如说自驾的路段，我们就会有汽车的博主跟我们互动这种自驾体验，然后到了营地之后，吃火锅或者烧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美食博主跟我们互动，所以它还是一个蛮多元的整体的直播吧。当然，就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终于就结束了，然后大家都可以觉得一件事就完成了，现在就等待，
好麻烦，我不
对
想
啊。
参加了。
没有，很好玩，好吗？哎，现在 glamping 很红哎，不要老是 住在酒店里。
你们会考虑去什么甘肃之类的吗？就沙漠那种地方。
现在也是在找这种目的地，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叫游牧嘛，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还是要高品质的。那么这个前提就是
对，
你在营地的附近要有一个服务基站，那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酒店。
对对对，我就类似什么敦煌之类，因为我今年特别想去敦煌，我不
哎，
知道为啥。
你是第三个人跟我这样讲，但是敦煌那边我们其实
是
是三，
吗？
对，是的，就是你之前还有两个人跟我讲敦煌，我们也是在找合作的酒店来做，因为鸡架山本身在敦煌是没有酒店的，但是今年我们也是开始比较紧密的和其他的一些品牌合作，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去到更多元的目的地吧。嗯，对，所以
好，
我过去半个月都在忙这些事情。
辛苦了。那所以你们今天结束了，对吧？就
对
已经
对，
这个项目已经收官了。
就是这个项目的前期宣传能做的已经收官了，等着收
OK，
钱，大家
好
来
的。
体验。
OK，好的。
好的。
行，那我们汇报完了之后，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想做什么吧。就是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因为昨天你说了一个前提，然后我们就
其实就是我
你
前
说
段时间出
你
差，
是。
然后就跟朋友就聊起来，因为其实大家都做内容创业嘛，然后就会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可能比较有个性，然后喜欢东西比较有趣。但是其实我后来想说，我好像在出国读书之前的人生都过得挺功利的，我不像很多很多朋友，就是很年纪很小就开始玩豆瓣儿，或者说玩论坛。然后，好像有很广泛的兴趣爱好，仿佛就是我在出国读书之前的人生和现在的状态是一个脱节
你说
的。
的功利是啥意思啊？你要考高分的意思是
对对
吗？
对，功利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完全是为了考
这也叫
试，
功利啊？那全，那
就是我没有，我之前
好
没有
吧？
做过任何就是 for no reason 的
你没有兴趣爱好是
unconditional
吗？
的事情，对，没错。
明白了。
对，然后我就会想起来说，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我其实很羡慕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很早玩论坛呀，或者他们有个特别特别专注的兴趣爱好，打游戏也可以，玩滑板也可以，这些的我都觉得挺羡慕的，但我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兴趣爱好，然后就又想到说，现在30岁了。以前觉得一些很蠢的事，好像现在觉得还挺好的，而且还挺必要的，所以就跟乌云聊到要不要我们就聊一期，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很无聊或者很看不上的一些事情，其实现在看来是很有意义的，或者说对，至少对于我们来讲，生活是，我们希望它存在的吧。
我们每个人说5件事情吧，我们轮流说吧，
可以
就
啊。
间隔着轮流说吧。
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就是我之前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你有这样的吗？你有就是一直专注，然后无条件
我很
的
多啊，我就
来，
是你羡慕的那种人
哦，
啊。
快点快点，让我羡慕一下好吗？你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就你说的什么玩游戏什么的，我都玩啊，就是说那个可能那个叫做兴趣爱好，我就不能叫做兴趣和爱好吧，可能就叫做爱好吧。 对吧？
嗯哼。
你就玩游戏，但我其实我不是玩那种网游，就是我也没有这个兴趣爱好。我说兴就我可能我说大家都会很那个啥，我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以前比较我的兴趣爱好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在做的事情。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真的，
是看
就
书还是
翻书。
看杂志？所以你很小的时候接
我
触
觉
到
得
的
看
杂
书、
志
看
吗？
杂志对我来说，就是确实不是一个功利的做法，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因为现在有互联网出现了，确实，我承认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刷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嘛，就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兴趣爱好在我的过程呢，我现在的生活里面变得比较宝贵。但是我每次我只要有机会去看书，就我所谓的看书，不是那种说学习型的看书，而是我把其实把看书当成一种娱乐嘛，就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其他的我觉得我也说不上来吧，因为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吧。就小时候念书是一回事儿，那平时我们也会去，跟同学或者什么去玩儿。打球或者什么的，那个不算是长期的，那个是随时可以换的东西。可能不像你，可能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专注于学习这件事儿，你就是个 nerd，然后你就从是你是这意思吗？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定要考上好的学校，然后出国，然后回来之后开始在工作里面找到一些让自己更加兴奋的东西，对吧？
对，因为我很多就真的会很羡慕一些，比如说我们互相有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有些是对文学特别了解的，有些可能是对，某个比如说咖啡或酒特别了解的，好像是他们多年以来，不管是原来的生活，还是家庭给到他们的一些教育环境，还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对这个领域有特别专注的一个认
但
知。
我觉得这样有点偏题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些其实是，你到了一个年龄之后会，上次我们聊过，你到了一个年龄之后会有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潜意识，就是我该去学新的东西了，而不在于说你觉得以前你不会做，就是但是后来你会去做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比如说你说玩游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很早以前你觉得玩游戏是一件特别浪费时间的事儿，然后就是比如说某种意义上说，你觉得那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小孩会去做的事儿，对吧？就类似这种。但你现在你会觉得说，这其实对你来讲，它所有这些负面的这些标签都被撕掉了，你只是觉得它是你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娱乐或者放松的活动。
OK，
那你先说吧。
我先说，我要连着说吗？五件事还是说一件一件说
一件一件说吧。
？OK，我的第一个是去迪士尼。
这个也是我的
请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你最近的一次去，就是
你
哪一
先
次
说吧，你
？OK，OK，okay,
别
okay.
问我了，你先说吧。
我之前会觉得去迪士尼特别傻，其实我印象非常，我第一次去迪士尼就是也是在美国读书那会儿，然后
你知
是
道我
某
从
一，
来没去过。
然后某一个寒假，我们就去了加州，我现在都已经不记得是哪个迪士尼了，就 California 一个迪士尼，我觉得特别无聊，因为就是无尽的排队，就是你不能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你觉得特别傻，无尽的排队，然后排可能几个小
你
时
自
之
己
后，
去的吗？
没有，我当时跟。我们当时是有四个朋友一起自驾在那个西海岸自驾，这样去的。当然，其中一个朋友就是我堂
对，我
姐。
不想知道，你现在继续说
没有，
吧。
我这个很重要。其中一个，因为他不是纯粹的朋友，就是有一个是我堂姐，所以他也不是就是可以像朋友，就是那个相处关系并不是像朋友那样子。就你还要有的时候他还会那个指令你去干嘛干嘛的，然后 anyway 就是去到那边。我就觉得特别无聊，而且最后是他们三个就一直要等那个凌晨，因为是跨年，一直要等那个凌晨的烟火。我当时就整个已经累到不行了，我就一个二十岁的人，20多岁的人就坐在地上大哭，说我很累，想要回酒店，但是我又不会开车，就不能自己回去。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迪士尼很无聊。然
但是
后，
跨年的那一
嗯，
瞬间，你没有被打动吗
那个打动就是 OK，我有被打动，但它并不能消解我那一天的坏
？OK，
情绪。就是你看完那一刻，你觉得 OK，还是我就是你就会懂得说，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等了。就是那个还是很精彩，但是它并不足以消解我就是那一天的那种火大。
明白了，但
对，
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现在呢？
现在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特别好的朋友，去了上海迪士尼。然后那次是我们两个，就是说，那段时间我跟他状态特别不好，就是属于情绪和整个人都很 down 的一个时候。我们就说去迪士尼，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周中的一天，所以人也不多啊。然后整个下来就是你该玩的都可以玩得到，但最有意思的是，可能是那时候心态不一样吧，就是你进入了那个乐园之后，你就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儿，就是你进入了那个角色，那个巨大的乐园就像一个那个剧场一样。然后你进入了自己该进入的角色，然后包括我们就买了那些什么米奇的衣服啊，什么蜘蛛侠的披风啊那些的。然后你走在那个整个乐园里面，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蜘蛛侠，或者是你是米奇。就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去洗手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就跟我说：“你好，蜘蛛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下午玩累了之后，就在餐厅吃饭，吃完饭我们俩就趴在桌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我又听到一个小孩说："妈妈，妈妈，你看蜘蛛侠也累了，他在睡觉。"你就觉得整个乐园它就让你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乐园里面它有分什么奇幻岛、什么明日世界之类的，然后你就会问，有时候你要问路，然后问路的那个人就会跟你讲说。怎么走？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就是我问我说："哎，明日世界怎么走？"然后说："哦，你要穿过玩具总动员的那个地方，然后你就会抵达明日世界。"然后就想到当时的心境，就是你很希望度过这个阶段，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阶段，你就觉得充满了隐喻。
太好了，我没有去过迪士尼，
那你为什么想
但是
去？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去上海，我认识迪士尼的朋友，就是他们就当时也说找我过去，因为他们有一些电影首映会在那个迪士尼去做首映嘛，但我当就一直没有时间去，就去年真的太忙，但我的第一个也是迪士尼，就是我觉得以前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小时候就是那种小大人的心态嘛，就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太幼稚了。当你只有10岁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太幼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那现在就是觉得我不我觉得就是好像。现在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之前其实是天然失去的东西，现在好像要去抢救。我觉得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想清楚了，凭啥我不能去这样的地方呢？就哪怕你是多少岁的人，你为什么不能去这样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们。日常我们会去找一个那种相对来讲比较真空的环境，真空的环境就是跟我日常不太相关的环境，比如说你旅行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你突然可以做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也没有人认识你，对吧？你做错了什么，你说错了什么话也没有人知道，你走路，你突然崴了一下，也没有人会笑你，反正你就类似那种，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就是这样的地方。
而且里
我
面
去
所
过
有人
别
都
的
很
游乐
开
园。
心，OK。
对，我去过别的游乐园。我第一次出国，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新加坡。我这第一次新加去，很早很早以前，10年前，第一次，10年前、9年前、8年前，anyway，去了环球影城嘛。所以我也很开心。但就是说我在那之后呢？我去过那个锦江乐园，你知道，
我知道，
这也是在上海，因为以前没有那个， 我就想，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是公关活动嘛，就是做
嗯嗯。
媒体，你知道，就跟公关去的，你也跟几个媒体老师一起，然后也其实也不是很嗨。然后自己去的时候呢，是跟同学去的。我们去上海玩的时候就，就去锦江乐园，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点在锦江乐园里，我就觉得是个阴森森的地方。
嗯，
我不知道为啥，就天气还是什么，我觉得锦江乐园是个特别阴森的地方。
嗯，
出了地铁站之后，整个我就再也没有过这个经历。后来我就特别特别特别想去迪士尼，是为啥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后续它增加了很多个主题公园嘛，
嗯。
但这些主题公园又是我看了那些电影，因为你知道的，迪士尼出了那么多的，后来出了那么多的系列嘛，我就真的想去像一个影迷一样去那个啥。倒不是突然童心泛滥了要去，而是觉得说这个地方跟童心可能有关系，但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是童心，而是它是主题公园啊，就是你想去进入那个就像你说的，它充满了隐喻，但是
对，
你当你在那个环境，你不会觉得这种隐喻 stupid，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有这种东西啊？我的戏怎么这么多啊？你不会这样去想，你到那个地方，你天然你会觉得说，我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对吧？
我觉得那就是最大的 VR 或 AR 吧，就是真的就是
他
沉
就是
浸
给你
式体
造了一
验。
个平行世界出来啊，
嗯，对，没错。而且
所
基本
以
上你
那
在里
为
面
什么
遇
要
到，
浪费这种？
你在里面遇到每个人都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正常的社会里面是基本上是很难见到的。
当然，我觉得我第一次想去，是因为之前不是看到那个，一些报道，不是说有人去拍那个人装扮成那种米奇啊什么的那种叫角那种那个角色嘛，就是有人去拍他们的头，导致别人头脑震荡嘛。你知道那种新闻吗？就你是不能乱拍，你是不能乱拍那些人那些人的。当时我看到之后，我特别生气。我还当时想去的时候，我就想去。我看看有谁拍，我就负责去一脚飞踹他们，
保护
就
米
那个特
奇，
别气人。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踹米奇，就踹那个拍他们的
我知道，
人。
我说
就
你
有
要
的
去
人
保
就
护
手
他，
贱，你知道吗？他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是手贱，他就是忍不住。我就想，我也忍不住，你要拍他，我飞就立刻冲下去
飞
飞
踢
地
你，
一下。就你当时有那个冲动，我想去一下，我就想去巡逻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心态蛮好，这是我听过的想去迪士尼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是第一次觉得说我要不要去一次。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司想去 outing 嘛，但是后来就是碰到了这个疫情，后来那个年前其实我们哪儿都去不了嘛，但是我们当时真的考虑过要去迪士尼，就觉得那既然 outing 不就是要开心吗？开心不就要去可以让你开心的地方吗？那就去迪士尼了。
我记得我去年刚就是去完那个上海那次迪士尼，我有一种很强烈冲动，就是我想搬去上海，然后搬去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办迪士尼年卡。
我觉得，很好啊，但我觉得在这儿就是你知道北京马上也要开另一个了，
我
不
知
是迪士
道。
尼，但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怕迪士尼的人打我，
北京是要开 Universal Studio 是不是？
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好的。
我来，然后我说第二个吧，反正第一个我们都一样了。我想第二个是什么呀？我第二个是原谅别人吧。
对，你这个说的好，寓意深刻哟，以至于我，
没有，我觉得因为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就觉得有的人因为年轻说了很多话，特别的冒犯人，就当着我的面，或者说在微信里面，但是我觉得就这样，我觉得。突然冒，就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经常跟别人冷战， 这我们班同学怎么怎么样了，我立刻，你这辈子别想再跟我说话了。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毕业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后来有一些公司里面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后来不，特别是在工作里面，不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主要是杂志这边的工作，我觉得有的人他说话真的很垃圾，就是很讨人厌，但是我可以原谅他，就是你，OK，你这么说，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太年纪太小了，就是会，就我不会再去跟你去教育你说我要非要去跟你要一个什么说法。就有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太软弱了？我不想去那个，就是这种我怎么要？就有时候别人说一些比较糟糕的话，你会觉得说 "It's okay"，是不是你太软弱了？是不是你就是你这样日常我会觉得说啊，这样也自己也太受委屈了吧？但其实现在不会这么想，就是对方不是一个人，就是可能不止一个人，就是说的一些话，就是觉得就是太糟糕了。我现在就是说内心里面我原谅你了，就这样吧，我就不想去跟你争太
计
多，
较太多。
也不是计较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计较都没计较嘛，就直接你做错了这件事情，我说 OK 好吧，那原谅你，因为你，不够成熟，
OK，
就不够成熟，
可以
主要
说
是
你更
这
容易
个，
理
因为。
解人了吗？
我不，其实我不是要去理解他，就是，
你觉
我
得
应该怎么说
就
呢？
是，
就对方做错事情了，你才会有原谅和不原谅嘛，对吧？那如果他做，我意识到他做错事情了，我不会去理解说他具体哪一个方面是做错了，我只能归结于一个原因，就是你太，就是你不够成熟，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跟时间有关的，你之后你会，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确定你会不会长大，会不会怎么样，但是你做错了，我承认你做错了，就你知道，就是认定别人就是做错了，我不会去反思自己有没有做错，我就觉得对方做错了，然后我就 OK，我的脑海里面的那个运作的程序就是一傻逼，二你做错了，三我原谅你，就是这样。
好的，那我说我第二个，我第二个是就是要有周末，要放过自己。这个应该还挺好
这件
理
事情
解
在以
吧？
前为什么是一件蠢事呢？
会觉得自己工作不够努力吧？
那今天是周日哦，
对啊，我没有觉得我现在，
你还在录播客。
我不觉得这个是在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们是那个
只是大家找到了我们没有正常
counseling，你
更
知
新
道
的
吗？
原因。
就是终于结束了20小时直播之后的一个 counseling，没有在工作，我觉得。以前真的会觉得吧，就是周末或者说比如说你晚上你会有一好像好多天晚上都有时间看个剧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啊工作是不是太不饱和了，或者说或者说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子好像太废柴了，但现在
怕被别人赶上来，
对我说
在
这。
床上打着手电筒偷偷做习题。
我倒没有那么变态，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今天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我也好像想要找一件事情，让自己觉得哦，我没有在浪费时间，可能翻一翻原来有什么东西没有看完的一些文章，或者说我自己要做一些什么计划没有弄完，我就会找一个，哎，本来今天可以没有任何事情的，我也就会拿来做，但现在我其实还划分得挺清楚的，就是。我要有周末，我要有 do nothing 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中间的暂停对我来讲很重要，并不是说就一直有东西填充，一直有东西输入，或一直在忙这件事就是好，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让自己忙，其实好像是在回避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我现在看来就是说。每天把自己弄特别忙，或者说啊，我工作特别多，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不是其实本质上是在回避一些最关键的问题？
啥问题呢？你
嗯，
觉得工作不本质吗？
哦，没有，no，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关键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就比如说，我打个比方讲，我有一个朋友，每次都会跟我讲他想离职，他要辞职，然后在每一份工作中。他讲，从他第一刻讲说我想辞职到他最后辞职，大概这个周期都会长达1年甚至1年半。
啊，我可能是一个月吧，我立刻就走了，
对，但是有人就会一直这样子，其实而且他又会，他就一直在那个
就
循
纠
环
结
纠
嘛，对
结，他
吧？
又一直在那循环里面，他又一方面就是又很痛苦，很勉强自己，一方面就是又不能做这个决定，那我就会觉得，那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浪费，它对你也是一种消耗。
对，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消耗，因为这个其实你带着这种纠结去工作，你不会把工作做好的，
对。
就带着一种侥幸去做，万一怎么样，我又可以留下来，万一怎么样，我又可以走，我最讨厌这种状态。你要在这个地方做事情，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了，就不会出现什么那个啥。因为我带那些小朋友带的太多了，就是一批一批的，我就知道。就是，哎，我不能说小朋友，我不想这样教大家做人了，我过吧，就这样吧，我不说了，
OK，行，那你要说第三个
该
吗？
我了。对，我的第三个是贴面膜，
来展开讲讲。
对，因为我这2年皮肤状态真的特别差，就是我觉得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关系，就是。一直在工作嘛，就是其实工作真的很累，尤其是做这种媒体，你出差太多了，对皮肤的这种损害真的很严重。我以前就会觉得你就是自己年轻，然后新陈代谢快，然后就对吧，就很容易就会愈合，或者说很容易就会就是会变好。但其实这2年我觉得就变不是这样的，它应该集中，上一期咱们好像也说过，它集中爆发的皮肤问题，不是说它突然爆痘，而是它不只是痘的问题，
就是
就
综
是
合
它
问
你
题越
身
来
你
越不
身
好。
你身体的你身体的这对你身体的整体的机能的问题嘛，就是你工作，然后你是需要休息一下的，对吧？你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
太
你不能
对了
你不能你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我哭了，就不能现在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去折腾自己。
，OK，
像你现在才是30出头的人，
你是
太难
seriously
过了。
现在
Anyway，
吗
我现在说 seriously，yeah，I'm crying。所以呢，
？OK，Sorry。
就是你，那你要就皮肤出状况，其实会导致人抑郁的。当然，我的抑郁不是皮肤问题导致的，但是它是互相那个什么的，就确实是这样。好，不说那个，我说的是贴面膜，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你会觉得贴面膜就是一件特别特别girlish，特
对，
别没必要的。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不是，其实是没有必要。我倒不会去说它是这种是一个男生应该做还是女生应该做的事儿，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它没有必要。我特别记得很早以前，我说话是不是太大声了？我特别记得很早以前，
有一点激
大概
动。
是五。我特别记得5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跟我说，他在说那个，比如说他在用那个保湿和那个叫什么面膜的时候，或者一些保湿的产品，一个男生，一个前辈，我就说，你就是为啥呀？就是我不需要变白，我也不需要变得更美。然后我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就当时我就觉得我是那种用肥皂就可以洗脸的人嘛。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就很早以前。
大部分人大概
然
现
后，
在还觉得你在用肥皂洗脸。
哦，然后呢，然后呢，我当时的想法我也跟他说了，他说强哥。但就是说，虽然是前辈，大家就叫我随便叫我的名字嘛。我们现在，用护肤品不是为了变美，是为了抗衰老。
维持。
我当时就觉得，I'm so lucky，就是我没有变老。我25、26岁的时候，那现在我真的怕死了。就是说，你该到了怕的那个年纪嘛。所以，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说，你那些是你30岁之前觉得没有意义或者比较蠢的事情，但是现在你也开始相信它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贴面膜是我能够做到的一个最简便的方式，因为虽然我意识到了我也需要去做一些护肤的程序，但是我也不是那种食品，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各种保湿或者什么，什么面霜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没有到那么严重，就我觉得贴面膜对我来说是比较。我就需要去洗完脸之后贴面膜就行了。我一方面心里得到了安慰，第二方面呢，虽然大家一直在争论说到底面膜有没有在，是真的能够给你提供那么多的这种补充，所谓的那些水分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其实是大家互相其实没有定论的嘛，你就还在争论嘛，还在争论嘛。
而且我不得
有没
不
有
讲，
用，或者说别人说什么10块钱的面膜和几百块钱的面膜的区别，大家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之类的这种，就没大家护肤达人，大家肯定知道，但是我不知道那么多的细节，但我至少知道说，你刚才想说啥？
没有，我就想说，在北京就一定要敷面膜。在北京那么干燥的城市，
对
你不敷面
对，
膜会
我想说的
死。
是，就是说。我确实感受到，因为皮肤太干燥了，因为皮肤干燥嘛，然后那个，我只要一沾上面膜，你脸上就会就会火辣辣的，就是
对，
肯定是因为你肌肤极度的
缺水，
缺水，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我做这一件事情。就意味着说，我接受了，就是我现在必须要进入一个护肤的程序。也许未来我会有更多的东西，但是今天这样你今天跟我说的要去聊医美这件事情，我觉得之后再聊吧，因为我只能大致提一下，就是医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就是的措施。就是相信科学嘛，因为当我皮肤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一方面我又没有那么积极的去用各种产品来护肤，那我肯定是希望说，OK，那我不如去硬着头皮花一点钱去一次性给它解决了，
对，
对吧？我就肯定这么想，我也去尝试过，然后它解决了我一部分的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呢，我觉得之后再说吧，因为我这否则有误导性，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就是不能给大家提供什么，你知道，就是像如果我要去写小红书或者写什么那种什么医美体验，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弄那个东西，但对，那第三个就是贴面膜，
你看，现在这些事居然都是男生也都在特别关注，这件事情在我们小
因
时候是
为。
不是都觉得不太不可思议？
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觉得是正常
对，我
的
觉得这
事
就
情
是一
嘛。
个很日常的事情，就跟你皮肤
对。
干了你要抹那个面霜是一样的事，你渴了要喝水是一样的事情。OK，我打算把我的第四个先提前一下。
OK，我也要提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我们去上班，你在时尚杂志干活嘛，所以我之后除了医美，还跟大家聊化妆的事情，因为。男生的化妆其实很简单，就我不是那种特别，我真的不是一个专家，我是先说不是专家，我希望我是专家，但是我不是专家，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比如说你要遮瑕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普通的一些那种遮瑕的产品其实非常的重要，但因为我们日常要去见客户，要去那个什么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后再说吧，我只是预告一下，
OK，
你第
好，
四。第
我要
四
把我
个，
第
第
四
三
个
个
放到第三个讲，
，OK，
因为第三个我后来想，我以前没有觉得蠢吧， 但是就是一直
你
想
就
要
说
做
第
的
三，
事。
你就说吧。
OK，我先讲第四个。第四个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就是收到花或者对收到花这件事情很傻，就是我不想男生送我这些东西。我会以前有一个 list 是就是那种很俗气的礼物，然后我就要拒绝。但我现在觉得来者不拒都挺好的。
你最近收到了很多花吗？
没有没有没有，首先我也没
哎
有收 到花，
竖起了耳朵
就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女生都会有的心态，当然我会觉得就
开
是
始
可
作了。
能，之前呢，比如说什么收到花呀，或者说就是你会有一个清单是觉得哦，只有那种娇滴滴的女生，然后只有有公主病的女生才会希望收到这些东西。然后我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孩，我是一个很酷的女孩，所以我要
给你
拒
送一
绝
把
这些东
葱，
西。当然，我现在对这些的理念都已经推翻，都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送礼就是一个很 genuine 的事情吧。你现在会觉得，就是如果但凡是现在有人会想要送你的礼物，证明你都应该感谢，证明。你在某一刻 cross their mind，就是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让人觉得应该感动和感谢的事情吧。然后花也是很好的东西啊，就是礼物这件事情本身是很中性的，没有说好像这个是好的礼物，另外一个是不好的礼物。最关键就是，但凡有人想要送你东西，就值得开心，也应该这样去关心周边其他的朋友吧。就是这个转变还是跟原来很不一样。你之前没
你
有一
日
些很
常的这种，
蠢的礼物吗？就是你根本就不想收到。
我不觉得送花蠢吧？因为，哎，当然了，当媒体老师日常都会送到收到品牌送的各种鲜花，就过节或者什么都会送到各种鲜花嘛。
对，你以前你知
但
道女
是
孩
就是很糟，但是糟糕的糟糕，这个我不是说糟糕，就是说也只是收到了品牌的花。
不够 genuine 吗？他说，
但是我觉得我收到花，我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吧，但是我因为我不我我们不能完全统一我们的那个想法嘛
对，
，sorry，但是就是说我可能会觉得奇怪，我可能还是觉得我不能收到，我觉得收到花是一件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但如果对方给我送吃的，我就觉得挺好
什么吃的呢？
的，就比如你说的是一件 general 的事情，就是
对，
比如说你去一个朋友家，你可能会买一束花过去，对吧？
嗯哼，
或者朋友来你家做客，他会拿一束花来，然后插在你家的花瓶里。这个我也做过，别人也这么，对，我觉得确实很 general 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是朋友之间的，还是说，高过朋友的这种关系去送这个花？
哦，我刚刚说的
这
是
个
朋友
因
之间的，或者说是情
啊。
侣之间的。
这是两个维度啊，
对，就是我之
就
前
是
会
我
真
觉
的
得
觉得
我
送
收
花
到
很
的，
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不喜欢惊喜的人，
哦，对，还有一点，这一点就是我想，就是应该是这一点可以延展出来的。一个是我现在觉得是你但凡被给予礼物，你都应该感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惊喜没什么不好。我原来也特别讨厌惊喜，但我现在觉得惊喜也没什么不好。
我不可以，我特别讨厌惊喜。你比方说，我到办公室的时候，这点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就接着说。就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因为我拒绝我妈给我寄任何的东西，但是呢，我妈会把东西寄去我的办公室，因为她找到我同事的联系方式，她就要寄给我同事，让我同事就要我们同事去 share。比如她家里有什么任何的特产，她要寄去啊，我真的捂额头，我就天呐！一去之后就发现，他说：“那个强哥，你妈给你寄了那些东西。”我说：“我不要，你现在立刻给他寄过去。谁让你给他那个地址的？”然后呢，我们同事也被感染了。我们同事会突然给我从外地，比如买什么东西给我，突然跟我说：“哎，那个你去下面拿一下快递，我在你能在那个我在杭州订的一个春笋给你送来了。”我。我当时我真的脑子爆炸， 然后同事他们，当然你知道，大家是 being sweet，
对。
就我也要感激，我也要感谢。但是那之后对我来讲，就是说，那其实你可以再更我不是说我讨厌这个春笋本身，我喜欢吃春笋，但我不喜欢的是，你没告诉我，你给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
就
懂。
我是非常讨厌惊喜的人。就比如
OK。
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去点外卖嘛，如果然后大家一起点外卖，然后对方那个老板给你多送了一罐可乐，我立刻就生气。你这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我就立刻生气，我说我没点这个，你干嘛要送给
哎，
我？
这个我也会，
就那种。
这个我也会，就是莫名其妙要
所
送一个你根本
以。
不想喝的，或者说，或者说就是，反正还有吃，因为我觉
那
得那
万
很
一
浪
他送给你
费。
的是你真的想要喝的呢？
那就 OK 啊。
你知道我点一个外卖，我就点一家可能夹外卖。我现在冰箱里有10多罐那个可乐，
就是外卖送
都
的。
是送的。然后，但是呢，我在这个隔离期间，我全把喝完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肯定是觉得说我不喝，反正我也不想扔，那我就先存起来。结果我后来就啊，我当时就想，哦，幸好当时老板送了，要不然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干嘛了。因为家在家无聊的时候，我老是去开冰箱看冰箱里有什么嘛，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没有吃的就喝碳酸饮料，然后又饱了，
好吧，那
好，那我说我最后，
OK。
你说完
没有
了
没有，
吗？
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不喜欢你妈突然寄东西给你，就我以前也特别
对。
烦，就是过年回家，然后，家里人就会塞那些土特产要你带回家，就比如什么腊肉、香肠的，就我以前会很排斥，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就千万不要给我，然后我说我根本就不会做这些东西，然后家里没有地方放，但现在就是
是啊，
我
就
好。
是所有人的台词啊。
但是我现在就也会就是接受一下，就可能就会 OK，我少拿一点，就是觉得这是好，因为你会开始想，就是家里人首先这是关心你嘛，然后其次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关心你了，所以我想到这两点就 OK，我就收下他们，收好他们的心意，然后也会在家稍微做一
然后
下。
扔了。
No，我会自己做，然后还有一部分会送朋友了。就是 OK，就是我不会突然送给你的。听完你说完这些之后，
因为我真的就觉得说，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其实是会开口问的。
我懂。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轻易，就是我不会是那种太担心欠别人，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嘛。就如果我非要做到这件事，我不会扭扭捏捏的说啊，你能不能怎么着？不会这样子的。就是，而且我知道我要问的时候，比如说，就算我是问我妈，我会问同事，他们也很乐意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他有时候我觉得，家里面的人是属于说，你看你在就是北京或者上海，在成都那么辛苦那么忙，但是我们什么都帮不了，
对，
所以他也想给你
做一点什么
do something。对，然后呢，我能理解这个心情。但是我真的就是说，那如果这个东西恰好不是我需要的，那我不是就白费了你的这
对，
个好
我
意
懂。
吗？对吧？所以我说，我如果要什么，我一定会问的。比如说，我一定要想吃什么，你就给我寄过来。你不给我寄过来，我还生气呢。但是我不喜欢惊喜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OK，
啊。
好的，你的第四个是什么？
我的最后一个了，
哦，
因
你
为
第，
第一个跟你一样了，就是去迪士尼了。我最后一个就是，因为那天你问我说你现在想做的蠢事有啥？我的回应是开一家书店。我还是没有办法绕过这个问题，因为遇到的问题太多了，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 stupid。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前几天发了一个微博，也在说，就是我们经常做错误的决定嘛，就是 如果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艺青年的话，你总是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我都喜欢这我，但是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做这些错误的决定。就你发现你自己就是喜欢去做这种错误的决定，啊，
你觉得
我就
这
说
个
嘛，就
错误
是
怎
开
么
书
去？
店就脑子被驴踢了，然后还去说，哎，是驴踢的好。
所以你这个错误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吗？
我觉得以所有的东西不能预设它是赚不赚钱的，就是说开这个书店对我来讲，我其实投入了挺多的，那个怎么说呢？我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包括我这几年的积蓄嘛。因为开书店就是，怎么讲呢？独立书店，我前一段时间我朋友他们去做了另外一个播客的采访，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播了没有。后来我知道他是去采访独立书店的那个比较资深的一些做独立书店的人。就你知道，很多独立书店它是没有那么有名气的。你想北京其实好像应该有几百甚至1000家书店吧？你可能你都不知道有那么多，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但是，就他就说。如果你想赚钱，那你就要去开始去排一些畅销的书，你就要去进货，你要去想着怎么样去卖更多的书出去，它就变成一个你这个销售渠道，你做得非常的好，你就挣很多的钱嘛。就算你的是一个很小的书店，但是这个书店主人就说，那这样就不叫独立书店了。如果你只是为了去卖更多的货。那它就不是一个独立书店。独立书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卖的是一个一个人的那个一个想法嘛，就是这种想法可能是通过选书，可能是通过你整体的这个理念来去传达的。就你开书店的目的其实是说，可能很多人他根本就。真的就没有带着，就像你说的不挣钱什么，他真的不是带着挣钱的目的去做这个独立书店。那这就是可能是一个商业的悖论嘛？你不带着，你不想挣钱，那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店呢？对吧？可能他是，我觉得确实大家就觉得说啊，你开书店什么情怀什么的，开始不愿意去承认嘛。就你可能一些觉得说你为了情怀做什么事，后来真的就是觉得，好像。你不能用这种，一方面你又不想让自己去做那种，沃尔玛这种超市类是那种样子的一个快销的书店，因为你觉得那样不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觉得不酷。另一方面呢，你又觉得说你又不能因为这找到了这个借口，不去考虑它运营的问题，所以就很纠结。那我觉得，我之前觉得它是一件我不会去做的事情，我真的就因为说，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方面，你没有钱去做这件事，你别真的，我以前觉得开书店不就很简单嘛，就租个地方，然后摆好书架什么。哦，天啊，谁知道我开到现在花了那么多钱？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去办卡好吗？我立刻就推出
储值卡。
办卡服务，
哎
真
，by
的
the way，储值卡
花
这
很
件
多。
事你我觉得还是要细细跟法务去商量。这个，
什么东西？
就你，
法
对
务？
啊，就是
法
提
务
前
啥意思啊？
法务就是法律咨询，你要去咨询这个，就是
为啥呢？
因为储值行为其实会有一些法律风险，所以你要去咨询清楚。
没关系，要抓先抓大的。
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投资远就是 amazing，我就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多钱，
你又在这
然
边说
后
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
你就在这边说钱可对，就是博主真的钱从天上掉下来，
要命了。
但是，我确实我也不怎么花钱，说真的，我也不怎么花钱，但是我的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凑也能凑到。凑到钱来开这个店，而且在三里屯这样的地方，然后，现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去做了，就硬着头皮去做了。但是我每一次说要去，当我能够把一个东西卖给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做出来了，你就对方也能够接受到你的这种所谓的滤镜嘛，就是你肯定要设置一个滤镜，然后去过滤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然后你挑选出来，然后你把它卖给另外的人的时候，我还是开心的，嗯，我也没有卖很糟糕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经过很细致的这个筛选。
明白。OK，那就也延伸到我下面一个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也是开一个店，可能是 cafe 吧。但我觉得这件，
我们书店里面有咖啡哦，
对，但你还是个 bookstore 嘛，对吧？
是的，我们咖啡超好。
好的，好的。
你说吧，sorry，你说。
就我想开个 cafe，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有在一点点实践这件事情嘛，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乌云也去过我们另外一个酒店品牌叫瓦当瓦舍，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品牌之下又孵化了一个新的餐饮品牌叫 Just Chill，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反正我在里面有一些股份。那个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做的一个咖啡，就是它里面有烘焙，有面包，然后也有咖啡。当时其实我当时非常坚持做面包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其实对，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运动强迫，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然后我觉得整个的 fitness culture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厌恶。我觉得大家好像现在会把食物就是分门别类，一类食物是就是坏食物，一类是
健
好的
康
食，
的，
健康的食物，然后卡路里就是天敌，然后碳水化合物就是不好的或者怎么样的。但其实我觉得，碳水是本身是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中性的，就是你身体需要什么你就去吃什么。然后 fitness culture 整个就会让你觉得你的大脑是可以决定你的身体所有的东西的，好像你的大脑跟身体是可以是。不是相应连接的，你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就我一天只能摄入，比如说1200卡，我就会瘦。就是这种理论，我都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我就说要做面包，我们要做一些最简单、
碳
最
水，
纯粹的东西。对，我其实这背后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是给人很多愉悦，而且它是好的东西啊，就是它提供葡萄糖，它可以让你的大脑很好的运转。然后你的身体也需要这个东西，而且甚至我之前还看过一篇就是研究报告吧，就是说，因为亚洲人吃大量的碳水嘛，像我们吃米饭吃这些的，然后像欧美那边就是吃肉啊、蛋奶类的比较多，但其实他们会说，就是其实吃碳水之后，它会让你的身体有一种分解这些的基因吧，然后它其实反而不会让你就是那么容易发胖。当然，这个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从哪儿看来的，但是我觉得其实食物都是中性的，都是好的。然后，
我觉得你身体会告诉
对，你
你
的
需
身
要
体会
什么
告
样
诉你，
的
就是
食
我记
物。
得小时候就是，或者说也不是小时候吧，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特别想吃水果，那证明你身体就是缺少维生素了，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
对。
你，你一定要明白，就是你要去感
对。
受它，你不能把它给切断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所有的。文化其实不管是不论不仅仅是健身文化，就是所有这个高科技也好等等的，都在切断我们本身跟身体的连接。所以当时做 Just Chill 的时候，我就希望那里面的食物都代表着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很饱满的情绪的一种食物的东西。这也是就是，其实就是你看你，就是一个店，可能就是你想要跟外面沟通些什么吧，想要说些什么。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也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段时间，就是疫情的原因嘛。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城市里面，做外卖这一类的，可能最先复苏的很多都是咖啡店和面包房，因为
奶茶店，
还有对哎还有奶茶店，因为这几样东西其实是你在家没有办
奶
法自己
茶
制
就
作
是当时那说什么？奶茶也是一种疙瘩汤，
对，奶茶是粥，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我在喝粥，特
疙
养
瘩。
生。就是因为这几个都是其实是比较难复制的东西，而且因为也有认识做咖啡店的朋友嘛，然后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一方面老客人回来，然后你跟这个老客的人可能因为这个店已经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种连接和温度就会让你很感动，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就大家避而不见，然后各种各样的很多不好的社会情绪的时候，这种的东西就让人很感动。然后另外就是你卖了一杯咖啡，就是一杯咖啡的钱，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它虽然就是很小，但是所有种种原因都会让你觉得就挺温暖的吧。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然后我因为这些空间既表达了我想要说的东西，然后又找到懂得它的人，就很幸福。
好吧，我们这个播客已经植入了20个广告了。
对，好的
我觉得差不多啦，就是
，OK，
因为我们其实预设的也就是每个人说5个就够了，我觉得时间也刚刚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然后今天天气特别
今天聊
好，
到这儿吧。
觉得好像是
对，
春
我
日
聊
最
完
好
之，
的
我跟
天
你
气。
录完之，因为我们是中，其实这一期是在中午录的，可能外面我们这边其实外面是有，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播客嘛，就是还是。我们没有这个录音棚嘛，但是现在外面它就是有人在除草，就是用那种吹风的那种，好像那种桶来吹那个草。我觉得每年这个时间段，其实虽然它对于我录播客来说很吵，但是这段时间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春天到了，它吹除那个草，你出门之后你会闻到那种草的味道，我那特别特别棒。啊，我下午还要跑去那个书店那边去做陈列，所以，对，我录完我们就出去了，
OK，好的，祝书店早早的开起来，春
对，
天早早的真正到来。
大家都心想事成吧，
对，好的，
啊，
愉快的一
好
期。
的，那现在这样，
好的，
谢谢，
拜
拜
拜。
拜。